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因为感谢能够转移我们的焦点，叫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问题和困难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人生充满着困苦和灾难。当你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开支无法平衡的时候，当医生告诉你患了重病的时候，又或者你跟好朋友闹翻了，彼此变成陌路人的时候，那种心情真是十分的难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任何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恐惧。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不必焦虑，因为焦虑乃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当面对试炼的时候，有人会变得焦虑失常，但有人却依然充满着平安和内心的镇静。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如何可以保存我们内心的平安，如何在翻天覆地的灾难之中，内心依然可以享有平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可以说你的生命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经常享有平安吗？或是你的生命总是充满了焦虑、烦扰、不安、惧怕，甚至是愤怒呢？你能够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享有平安吗？而你怎么样去解释这种不寻常的平安呢？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平安，是因为你事事称心如意吗？而你什么时候会失去平安呢？你又曾经努力的要保住心中的平安吗？到底平安能够经常在心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经历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是充满喜乐和平安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依然是腓立比书第四章。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如何保存心中的平安的那个秘诀。保罗告诉我们，到底这是一份怎么样的平安，怎么样去保守这平安不至于失去，又怎么样每天活在平安之中。所以是很实用的一段经文。要是弟兄姐妹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少有平安，那就要请你留意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以至于你懂得怎么样去获得从神而来的平安，并且保守它不至于失去。好，请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罪的赦免。我们相信接受圣经的真理，相信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的罪，神会赦免我们，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表现，而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救赎。 神所给人的应许，我们一切的罪就得着赦免。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除了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之外，还有一样奇妙的事会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神要赐给我们从上而来的平安。人生有很多苦难和试炼，有很多的征战和不如意的事，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却是超越环境，不受环境影响。不论环境怎么样都没有分别，我们一样可以得享平安。我们之所以心中有平安，不是因为神免去我们的苦难和焦虑，使我们不再有惧怕，而是神给我们的平安足能使我们在困境中依然可以平静安息。我想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事，都关心身边的一些事，但是关心和焦虑这两者是不同的。关心是关怀的表现，但是在关心的同时是认识到神会看顾，神会管理。但是焦虑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事，是带有杀伤力的，是叫人感到痛苦的。我们应该表现关心，我们关心自己的家，关心我们的工作事业，关心个人的形象，关心身边发生的事物，关心我们朋友，关心这个社会。这些关心是好的，是合理的。神也期待我们做一个关心别人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冷漠的人。基督徒要学会关心社会，关心别人，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是我们必须有的责任。我们如果要享受平安，要付出关怀。我们绝对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积极的面对，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掉头就走，也不是到处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或者是推卸责任，把责任推给别人，抱着逃避的态度。然而当我们表达关怀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到底神会怎么看？神的反应如何？神的心肠如何？要是我们懂得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就不会失去内心的平安，我们不会因为环境变坏了而平安就不在我们心中。我们之所以在困境中失去平安，是因为我们没有依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我们选择用世俗的眼光来衡量和评断，以至于我们让平安失去。我们选择以自己的情绪来反应，任由自己的情绪做主，去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想，而平安就因此失去。这是我们自行选择的结果。像我们过去所提到的，要得到平安与否，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是我们个人的选择，而不是由神所强迫硬加给我们的。事实上，神已经把平安赏赐给我们了，而我们能不能持守，能不能时刻经历，就在于我们个别的选择。环境不能夺走我们心中的平安，除非我们自愿放下，平安才会失去。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保罗在这儿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弟兄姐妹，神能在旷野开道路，能在沙漠开江河，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主宰着一切，他管理着一切。问题是我们的反应又如何呢？我们在人生的困境苦难中又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呢？那是我们个别的问题和选择。到底焦虑又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呢？那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要是我们满心焦虑，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呢？首先，焦虑能分散我们的心思。当一个人出现焦虑的时候，焦虑会把他的思想拉到两个不同的方向。当人的思想被分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在一件事上。 而今天有很多人是不能集中在一件事上去谋求解决的，因为焦虑分散了他的心思。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焦虑的人所能做的充其量是一些简单和乏味的工作，因为他不能集中精神。他常常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担心许许多多的问题，他的心思虑烦扰，他不能集中精神做好一件事，因为他的心思是散漫的。一个焦虑的人，他尝试做这件事情的同时，思想却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担心另外一件事情，心里想要好好的完成这样工作，无奈又担心和焦虑其他的不相关的事。弟兄姐妹，我们不能生活在焦虑中却又同时做好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因此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表现，但又无法改善，所以最后连自己都不满意，甚至于是自己不能接受自己。当一个人过分焦虑而长时间都抽不出身来的时候，久而久之，他就变成好像另外一个人那样，跟原来的自己已经有所不同。我们要是容许焦虑长期停留在我们心中，它就会侵蚀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受到极大的影响和伤害。好，焦虑除了会分散我们的心思之外，焦虑还能够让我们产生恐惧，让我们不敢前进，让我们不敢积极地采取行动。很多人因为焦虑，所以整个人变得瘫痪，因为过度焦虑，最后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的人提这个意见，有的人说那样比较好，他自己呢也读经祷告思想，又求问请教辅导请教专家，用了很多办法，最后没有办法做决定，因为他的心已经乱了，他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去做，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恐惧占据了他整个思想，让他瘫痪下来。这绝对不是神期望我们所过的生活，这样可怕的生活不是基督徒该有的。另外，第三个影响就是，焦虑能让人放弃，因为他活在焦虑中，担心这个，担心那样，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到最后，他干脆放弃了。有的人因此患上了忧郁症，患上了精神的疾病。许多患有忧郁症的人，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焦虑，长期活在焦虑当中，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和面对，也不知道怎么去获得解决，最后陷入了忧郁。这实在是很可怜的事。更可怕的是，一个人越是忧郁，就越加焦虑，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叫人不能再过正常的生活，终日就是忧郁焦虑，生命因此受到毁坏和蚕食。神绝对不希望属他的儿女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因为神所赐给人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今天很多人的健康出问题，原因是他太不注重属灵的生命，他不理会神的话语，他不注重圣经的原则，他没有抓住神的应许。现今的时代是一个违反神命令的时代，世人所做的许多的罪恶，许多是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而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呢？我们要怎么样逆流而上，不受环境的熏陶、塑造和影响呢？如果弟兄姐妹在现世当中是受这个世俗影响，效法这个世界，追随模仿世俗人那样的生活方式，这时候又怎能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呢？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保罗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平安能够护卫我们的思想，护卫我们的感受，使我们不会越过界限去思想一些不该想的事，陷入一些不该有的念头里。神的平安有着护卫的功用，可以让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一直享有他的平安。到底我们得着平安的人，怎么样才能够保守自己的平安不会失去呢？我们又该怎么生活， 在困难和试炼中，在伤心和备受攻击、感到委屈的情况底下，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应付呢？我们仍然能够拥有平安，把这个平安不折不扣地存在心里吗？答案是肯定的，绝对能够。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到呢？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保罗的意思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又或者裹足不前。我们不是要去避开一切的试炼，不是去推卸一切的责任。我们要做的是不去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事，没有一样例外，是无论什么事情都不用忧虑，无论大小，无论轻重，无论是什么，我们都不必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也许有人会质疑说，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吗？好像没那么简单吧。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需要的告诉神，就可以不用挂虑了，就可以享有平安了吗？不错，神的话的确是这么说的，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验证的，是绝对实用的，而不是一种想法或者空泛的理念而已。可是实际上也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跟着的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他又说了，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弟兄姐妹，要记得，神从来没有应许给那些刻意叛逆他、违背他命令的人可以获得平安。神不错，是给我们应许了，然而我们也要先负上自己的责任，才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因为这个应许是带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渴望神实现他赐平安的应许之前，要先满足这个应许的条件、应许的要求。要是我们活出神的旨意之外，而向神求取平安，神不会给，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神不会把平安赐给那些走出他的旨意之外、刻意叛逆他、犯罪得罪他的人。叛逆神的人不能得神所赐的平安。同样的，一个活在罪疚中的信徒也得不到平安。当你动怒的时候，当你心中怀有苦毒的时候，当你故意不认罪的时候，当你心存报复的时候，当你谴责神、埋怨别人的时候，你心里必然没有平安。除非我们先对付自己的生命，对付清理心理的问题，平安才可以复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坏消息来到，当不利的事情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依然是我们的出路。经文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遇到了打击、遇到了试探或者试炼、遇到了困境和冲击的时候，我们立刻要做的不是别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向他祷告。不要理会我们受苦的原因，不要追究苦难的来源，看到底是谁的过失所带给我的，或者看是谁该为我所受的亏损负上责任。这不是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在危急之时，我们不是做别的，而是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这是我们应该及时有的反应，把内心的感受和思念尽情地向神倾诉。为什么这么做是最适宜的呢？因为神知道一切，神掌管一切，他主宰着我们人生所走的每一步，他也明白我们所遇见和经历的这一切，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能，他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他明白我们心中的感受，我们所经历的苦楚，他爱我们， 因此他乐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苦难中获得益处。神的意念永远都是好的，他的心肠也是慈爱的。不管人对神怎么样，神对人的心意总是美好的，总是美善的。所以我们应当把问题带到神面前，用信心交托信靠他，神乐意为我们开出路。保罗提到，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其实这三样事情，祷告、祈求和感谢，全都是祷告的一部分，但是着眼点却有所不同，各有差异。首先是祷告，然后呢是祈求，跟着是感谢。祷告往往包括了祈求，但这里所说的祷告是指一般性的祷告，是指我们每天跟神的交谈，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的那种祷告，是一般性的祷告。我们每天都有与神相会的时候，而我们所做的不外乎是读他的话语，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祷告，把心事告诉神，我们默想神，把神的话语吸收到生命里，这些都是我们平日经常要做的事。要保守平安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持守个人每天与神的相交，不让这个活动停止，要持之以恒，习以为常，每天不断地保持，把亲近神看作是生活中首要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每天早早起来亲近神，这是最好的，对我们是最有益不过的。神当然知道我们这一天要做的事情，要走的道路，要遇见的困难，要面对的挑战，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即使我们没有告诉神，神早就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尊主为大，在一天生活的开始之先，用祷告，透过信心，把这一天的路程交托给神，求神看顾指引，这不是更好吗？我们经历到神每天的同在，每天的引导和供应，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大有福气的，也能够保持我们内心不断享有平安。除了祷告之外，保罗第二个用词就是祈求。有些时候事情突然发生，让我们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和做出反应，我们会感到非常绝望，非常沮丧，非常无助，我们马上要呼求神的救助，立刻把内心的感受向神倾诉，这都是我们及时想做的事。我们要是能及时呼求神，我们内心必然会充满平安，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向神所做的一切呼求，神不能不听。祈求在这里基本的意思就是呼喊，为着我们内心的某些渴望，热切地向神发出呼求。有些时候，我们会为某些情况而向神呼求，或者为着福音的需要，求主开传道的门，又或者为着某些人的需要，因为他罹患了重病，他有极大的困难，他需要神的医治，或者为着某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天灾打击来呼喊，求神怜悯施恩等等。我们不是特别的焦虑，我们是关心，透过祷告把我们所关注的事交托给神，求神成全，求神看顾，求神施恩，这是神乐意垂听的。除了祷告和祈求之外，第三个词儿保罗提到了，就是要感谢。为什么保罗要加上感谢在这儿呢？因为感谢能够转移我们的焦点，叫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问题和困难上。感谢神能提醒我们神在圣经里的应许，感谢神能提醒我们神在过去奇妙的作为，感谢神能提醒我们他是掌管历史的主，神必然照着他的旨意和计划来行事。我们即使身处在幽谷当中，我们依然要感谢，因为感谢能够为我们带来属天的能力，叫我们可以走出死荫的幽谷。因为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是尊荣神，我们是赞美神，我们的心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乐，而不是让环境作为我们思想的焦点。在这个时刻，神成为我们祷告和思想的核心，神得着一切的荣耀。还有就是 把你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带着信心和胆量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需要的呈现给神，因为主耶稣曾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是圣经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使徒约翰在这儿，他也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放心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把我们所关心的事、所忧虑的事都呈现到神的面前，与主交谈。不为什么，只求神明白，求主掌管，求神参与为我们解决。当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以后，跟着的一节，保罗说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首先是不要挂虑，然后就是我们要马上做的事情，要履行的责任，最后就是神向我们实现他的应许，神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说不出来的平安，包围着我们，护卫着我们，叫我们心能够紧紧的联系于他，保守我们的心思能够与神合一，让我们不至于焦虑，反而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是你我都能够拥有的，不论环境怎么样都没有分别，那是深藏在我们心灵深处，是稳如泰山，不能动摇的。在困境当中，也许我们会感到孤单，感到被遗弃了，觉得无奈，但是你要记得，神时刻与我们同在，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是陪伴我们同走人生道路的。如果在收音机前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主的恩典要临到你，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你一样可以经历到这份从天而来、世界夺不走的平安。诗篇37篇18节19节，诗人说，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好，今天的讲题如何保存平安的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求主帮助我们对他的话语更明白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更坚定，我们对主的爱更多，对主的感谢更深。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平安是神所赐的，他能够在我们遭灾难的时候扶持我们，不论人生遇到什么事情，只要我们转向神，神的平安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